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8月27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疫情回落，香港各界欲重夺选举权。中国产试剂盒出错，瑞典3700人被误判染疫。全金正恩陷健康危机，金宇正掌实权。美移民局表示，申请赴美签证可能会等更长时间。台湾不准中资绕过规定进入台湾市场。加拿大同中国外长会谈，促北京释放两名加国人。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就在泛民主派陷入留定系杯葛的争论之际，香港疫情已经明显回落。有网络评论员公开呼吁港人不要跌入中共的圈套，应该重夺选举权。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26号将会召开党团记者会，正式宣布争取港府立即安排重速进行立法会选举。他说政府要700万市民排队全民检疫就可以，为什么不准市民去投票选举？很明显，中共是以疫情做借口，处理保皇亲共选情失利的问题。实业家、网络评论员袁公仪亦都公开呼吁港人应该重夺选举权。他并且透过推特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写信，强调中美对话的前提应该是确保香港有立法会选举，否则就不好谈判。瑞典公共卫生局星期二表示，由于由中共入口的中共病毒检测试剂盒有缺陷，瑞典大约3700人被错误检测他们感染中共病毒。这个是两个瑞典实验室在常规质量控制过程中发现的错误。该机构说将会在这个星期与受影响的人联系，并且调整瑞典官方病例数量。该机构补充说已经向欧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当局提供了相关信息。中国测试剂盒在检测病毒方面出现错误，屡见不鲜。据报道，捷克订购的30万个检测盒中有 80% 不能够正常运作。西班牙由中国订购的550万份试剂盒亦都发现错误率高达 70%。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早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向美国提供了大量有瑕疵的中共病毒抗体检测试剂，并且指责中共在疫情中谋取暴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日再传出健康危机，南韩国防部长郑景斗25号表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部第一副部长金宇正应该已经在核心权力部门掌权。据报道，金正恩正逐步将治国理政的权限下放。南韩国情院表示，北韩这种新的权力结构是一种托管形式，亦都即是在金正恩仍然握有绝对权力的同时，大大小小的权力被下放给少数亲信。南韩已故总统金大中的助手、前青瓦台国防情况室长张成文表示，北韩领导人只有在病重或者遇到政变的时候才会将权力委托给他人。据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判断，金正恩已经陷入昏迷，但是生命仲未结束。美国负责处理签证申请的机构星期二表示，该机构已经停止实施 70% 员工强制无薪休假计划，但是就同时警告他们仍然面临财政困难。 咁可能导致一啲美国签证申请者等待更长嘅时间。该机构话，美国移民局嘅运作依赖于新移民嘅申请费用。由于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嘅移民减少，六月份缴纳嘅费用下降咗50%。喺过去一个星期内，该机构面临越嚟越多嘅压力，导致该机构计划喺八月底解散大约70%嘅员工。如果这个措施继续进行的话，可能会令10万多名等待宣誓入籍的人士在11月大选前不能够成为美国公民。在该机构正式启动强制休假计划之后，美国众议院在上星期六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向美国移民局提供紧急资金，阻止该机构在月底要2/3的员工停薪休假的计划。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25日表示，中资公司不可以利用间接方式绕过台湾的法规进入台湾市场。前一日，台湾经济部判定台湾电子商务平台淘宝台湾具有大陆资金性质，除了罚款之外，还下令中国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在6个月内由淘宝台湾撤资或者改正。苏贞昌表示，照顾到消费者和业界，政府不会给中资以取巧的方式三转四转。他说，我们有政府，我们不会这样做。台湾对大陆资本到台湾投资或者经营制定了严格规定，近几个星期以来对大陆资金认定和大陆资金到台湾投资采取更严格的限制，而且对那些被怀疑是通过中间人或者海外投资工具间接在台湾经营的公司加大调查力度。加拿大政府表示，加拿大外交部长沈潘星期二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意大利罗马会面。沈潘敦促中方释放2名在中国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沈潘还提到加拿大反对中共对待香港的方式。加拿大和中国关系自从2018年12月开始恶化，当时加拿大警方在美方要求下拘捕中国的华为技术公司财务长孟晚舟。没几耐，中国就逮捕加拿大籍的史佩弗和康明海，并且以间谍罪名起诉。中国亦都停止入口加拿大的油菜籽。加拿大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审判再次重申康明海和史佩弗的案件仍然是最优先议题，加拿大继续呼吁中国立即释放2人。
是不是更多国际放明消息？香港警方8月26日凌晨开始在港九新界各区突然进行大搜捕，就去年7月6日屯门公园事件及721事件拘捕至少16人，包括2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及许智峰。26号清晨大概6:30，香港民主党在 Facebook 发帖文证实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及许智峰被捕，并且说相信2人因涉及去年7月6号光复屯门公园游行的案件被拘。林卓廷亦同时涉嫌暴动罪被捕，警方指林卓廷涉嫌元朗721事件。据讲，林许2人分别被押往沙田警署及西区警署。据香港媒体消息话，警方唔排除仲会有更多人被捕。有唔少网民表示，港府嘅行动没有最荒谬，只有更荒谬。仲有人指责港府简直系走火入魔。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星期二宣布，学名脊髓灰白质炎的小儿麻痹症病毒在非洲已经绝迹，这个是世界致力跟随小儿麻痹症的一项里程碑。世界卫生组织的勒克教授表示，今日对非洲是历史性的一日。勒克所属的委员会证明，非洲过去4年都没有发现新病例，这个是小儿麻痹症病毒已经绝迹的门槛。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继天花病毒之后，小儿麻痹症病毒亦都在非洲绝迹。世卫指出，自1996年以来，全球跟随小儿麻痹症的努力已经防止了多达180万儿童染疫，成就了大概18万条人命。由于全球努力以及30年来大概190亿美元资金支持，今年仅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发现病例，总共是87宗。加拿大互联网审查研究团队公民实验室星期二发布最新报告表示，随着疫情扩散，中共网络审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英法等语种的各种漫画和杂志封面亦都遭受中共的网络审查。报告发现，微信服务器过滤和疫情有关的卡通画面。3月30到5月22号期间，公民实验室通过 Twitter 收集了一些被微信过滤的卡通漫画和图片，包括多种英文图片，譬如质疑世卫组织隐瞒疫情的漫画，写有中共病毒的图片，向中共索赔的美国基金会的图片，要求中共向全球各国道歉的漫画，以及中共让香港人闭嘴的杂志封面等。此外，法语杂志封面亦都被微信过滤，譬如美国查理周刊在今年4月出版的一期杂志质疑中共隐瞒疫情，杂志封面上写着中国真的告诉了我们一切吗？封面上还印有习近平的卡通漫画。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布声明说，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最近在伊斯坦布尔接待了来自加沙的哈马斯组织的两名领导人。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哈马斯官员是全球恐怖主义特别指定人员，这些人涉嫌参与多宗恐怖袭击、劫持和绑架事件，美国正在收集这方面的情报。声明说，埃尔多安总统继续和这个恐怖组织接触，只会令到土耳其脱离国际社会，损害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削弱了全球防止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的努力。声明还说，上个星期六的这次会议是埃尔多安今年2月1号以来第二次欢迎哈马斯组织的领导人。土耳其政府上个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埃尔多安接待哈马斯政治局局长哈尼耶和随行代表团。阿联酋国防部长穆罕默德·巴沃迪和以色列国防部长今次星期二举行了自双方宣布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以来的首次公开电话会谈。阿联酋国家新闻社 WAM 发表的声明说，在十分钟的电话会议里面，巴沃迪和今次讨论了增进交流，以造福于本国，尤其是整个地区。今次的办公室引用他的话讲，两位国防部长同意在他们之间保持开放的渠道。8月13号，以色列和阿联酋宣布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这个令到阿联酋又希望获得美国制造的先进武器。为了减轻以色列的安全担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向以色列保证，和阿联酋未来的任何武器交易都不会让以色列丧失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日本麒麟株式会社星期二宣布，该公司正式放弃蒙牛对旗下一间澳洲乳品公司的收购计划，因为这个计划不能够获得澳洲联邦政府的批准。去年11月，中国蒙牛和日本麒麟株式会社达成了 6亿澳元的收购协议，将收购日本麒麟株式会社旗下的澳洲乳品和饮料公司 Lion Dairy and Drink。 Lion Dairy and Drink 是澳洲第二大乳品公司。有媒体之前报道说，澳洲财长弗莱登伯格已经在8月份私底下通知 Lion Dairy and Drinks 公司收购计划将不会得到批准。弗莱登伯格星期二宣布，他已经获悉蒙牛和 Lion Dairy and Drinks 公司同意放弃收购计划。之前他曾经向蒙牛传达了他的初步建议，这个收购计划违背澳洲的国家利益。
星期二，美国财政部对一名中国公民同一家香港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名中国人及其公司将芬太尼非法贩运到美国。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对一名被控向美国贩运芬太尼的中国公民实施了制裁。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化学家兼化学供应商张涛涛将芬太尼非法运来美国。财政部还将总部位于香港的联星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张涛涛是该公司的董事。美方指控该公司是张涛涛非法金融交易的前端公司。星期二的制裁行动将冻结张涛涛和这家香港公司在美国的任何资产，并禁止任何美国人和他们进行交易。财政部的声明显示，张涛涛通过多人和货运代理服务，将合成的鸦片类物质芬太尼运来美国，以掩盖这些毒品的真实来源。张涛涛还伪装包裹所含物质的标签，企图避免被美国当局扣押。在美国收到这些有问题的包装后，总部位于美国的分销商通常可以将1000克芬太尼压入多达100万个假肉丸中，以进一步分发给美国国内客户。芬太尼最初是作为止痛药和麻醉剂，它的功效是海洛因的50至100倍，极容易上瘾，而且可以致命。制毒者通常将其伪造成处方药丸、氧可酮混入海洛因、可卡因或者大麻里面，购买者可能无意识到他们购买的药物中含有非法的芬太尼，但是芬太尼只需要2毫克的剂量就可以致命。2017年美国鸦片类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28000人，而芬太尼在美国的今次鸦片类药物危机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美国官员说，中国是非法芬太尼的主要来源。川普总统曾经指责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未能履行诺言，以帮助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贾斯丁·穆齐尼奇表示，芬太尼对美国社区和家庭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仍致力于打击贩售这种致命毒品的人，来保护易受伤害的美国人。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近几个月以来，中共各地区政法委、610办公室、法院、公安派出所、社区人员，为落实上级政法委的清零指令，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清零行动，威逼、利诱、绑架法轮功学员，逼表态放弃法轮功修炼，对不予配合的学员实施绑架、送洗脑班、看守所、非法判刑，有些被停发养老金，有些将子孙当人质，逼修炼人签字或让其亲人代签。清零行动给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造成极大压力和伤害，令他们失去了平静的生活。据明慧网报道，仅2020年上半年，中共警察在全国范围内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38个城市找捕，骚扰法轮功学员5313人，连70-80岁的老人亦未能幸免。2020年2月下旬，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法轮功学员孙玉英的家属受到法院法官李宗成电话骚扰，告知孙玉英被判3年刑期，逼孙签不修炼法轮功的三书，签一书减1年，签两书减2年，三书都签就不判刑了，并威胁说不签三书判5年至7年，罚款50000元， 送吉林省以外监狱服刑。从5月以来，河南省许昌市政法委、610办、指挥各级公安、派出所及社区人员以回访、普查户口等为藉口，对20多名法轮功学员拍照归档、非法抄家，逼他们放弃修炼。6月份，内蒙古多伦县县城同农村地区，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受到村委会或社区人员电话或登门骚扰，声称只要写出三书就不再被管控。7月份，广东省茂名市610办人员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逼法轮功学员写保证书放弃修炼。从6月尾至8月初，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力市、友谊县友谊镇、新镇乡、丰江镇政法委、610办对当地近20名法轮功学员多次骚扰、威胁同恐吓，逼他们签纸，清不签纸，让你消失就得消失。7月到8月间，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政法委采取各种手段骚扰、威胁同恐吓本地法轮功学员，迁西县兴城镇、赵燕洲村法轮功学员马秀林就多次受到骚扰同迫害。同期，山东省莱州市土山镇乐家村由村妇女主任带住镇政府工作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孙秀玲家，逼他写保证书，在被拒绝后，他们将孙秀玲找到洗脑班，然后将孙秀玲的儿子、女儿当人质，逼他在决裂书上签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中共高层就出台了一系列镇压法轮功的政策和文件。其中关键的迫害政策之一，就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迫害持续21年来，转化亦实施了21年，成为中共政法委的头等大事，转化率被要求落实到中共各层迫害机构。不仅如此，转化率和升迁和奖金挂钩，为完成任务指标，获得奖金和升迁机会，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转化班人员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施以上百种酷刑手段残酷折磨，惨烈程度史无前例。辽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就被树为强制转化的样板和典范，向全国推广各种转化手段，对被非法关押的学员则实施监控、监听、盯梢、电话或直接上门骚扰、恐吓、威胁，目的就是试图转化他们，令他们放弃法轮功修炼。21年来，中共在全国各地将所谓的转化率作为中共各级党政机关和关押场所的硬性任务指标，同时对全社会民众进行洗脑宣传。中共的邪恶不单止引起国内更多人的不满，亦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2020年7月20号，直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之际，世界32个国家的643名政要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日，由全球13个国家的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亦发表声明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1年的迫害已经太长太久了，必须停止。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山姆布朗巴克在发给法轮功学员的演讲视频中说，中国共产党向信仰开战，这个是一场他们赢不到的战争，灵魂比政府强大，一个人的信念比企图压迫他们的人更坚强。责任编辑新吉，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澳洲情报机构警告说，中共千人计划威胁国家安全。澳洲安全情报组织 ASIO 就中共千人计划以高薪积极招募澳洲顶尖科学家参与高科技秘密研发发出警告。这个计划已经威胁到澳洲的国家安全，要求国会展开调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周安恒 Alex Zhou 上周发表一份题为《裂缝的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科技与人才搜索研究报告》，警告随着中共推动千人计划，澳洲资金或机构的科学研发成果可能会落到中共政府手中，并可能被应用来监视和打压少数民族和异议人士。 2005年在澳洲脱共的前中共驻悉尼总领馆政治领事一等秘书陈容林亦表示，千人计划根本是导师，警告澳洲政府和各大学院校应该更加认真看待这个问题。据澳洲人报报道，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早在今年5月就已经向多间大学发出警告，指出中共政府的千人计划以及其他多项吸引澳洲顶尖科学家参与中共高科技的秘密研发的招募计划，可能会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温床。安全情报组织表示，中共政府的举动已经对澳洲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要求大学校方加强校内人员的利益申报规范。澳洲联邦参众两院情报和安全联席委员会主席海斯迪已经就此要求国会针对中共千人计划展开紧急调查。报道表示，这项提议已经获得执政的自由党和在野工党多名国会议员支持。根据该报稍早报道，目前已经有至少30多位的在澳洲各地的一流大学的顶尖科学家，大多是华裔，已经获得月请加入千人计划，或者是其他类似的中共政府招月计划，或者已经在中共注册智囊财产权。教育部长达汉就此表示，在未来数周，教育部将会向国会情报和安全联席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外交、防卫和贸易委员会提供简报，并表示，我致力替澳洲的高等教育部门争取强而有力的保护，以免遭受外国干预。据资料显示，千人计划是由中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从2008年12月起组织实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目的是用5到10年时间在中国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2000名左右人才，并有重点的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希望之声电台远真报道。蓬佩奥访问耶路撒冷，力促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4号抵达耶路撒冷，展开为期5日的中东访问，以推动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期间，蓬佩奥将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影响下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讨论。据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预定同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会面，讨论与伊朗影响下的区域安全问题，并在未来几天访问苏丹、巴林以及这一次的主角之一的阿联酋，分别和苏丹总理哈姆多克、巴林王储萨勒以及阿联酋总统阿卜杜拉会面，讨论和以色列的正常化协议以及其他地区问题。美国总统顾问贾里德·库什纳表示，该地区一些国家正在寻求从这个协定提供的商业和经济机会中获益。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补充说，这个协议将支持该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努力。内塔尼亚胡稍早时亦表示，他和蓬佩奥会讨论关于扩大我们地区的和平圈，我们正在和更多国家进行和平努力。我认为将有更多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且是在不远的将来。希望之声电台远真报道。
瑞典累计有超过86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5800人死亡，大幅高于北欧国家平均水平。当欧洲纷纷锁国封城，实施严厉的限聚措施，瑞典就反其道而行，无居家令、无封关，餐厅、酒吧、戏院等如常营业，学生照常上堂，防疫主要靠民众自律，保持社交距离。当局亦都认为 加强检测是有效的预防手段，但一批来自中国的新冠肺炎病毒试剂就响起了警号。这一批由华大基因在中国生产的检测套装，被指没办法区分极少数的病毒和阴性结果，导致大约3700人出现假阳性结果。瑞典当局没有透露接受检测的人数以及出事的比例，只是强调有关结果对整体统计的影响有限，供应商必须调整它的表现符合应用需求，并且就事件通报瑞典医疗产品局。根据华大基因解释，此次的试剂出口到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并且列入世卫紧急使用采购名单。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大病救助专案前高管任瑞雄说，华大基因号称国内顶尖，但事实证明核心技术水平远远落后国际水平。
比手机来类比，比如说人家现在用的是 iPhone， 你可能用的是那个最基础的诺基亚。我不敢说它现在依然停留在一代的水平，但至少它现在也就是在二代水平的一个下端的一个 level， 它肯定不是在三代这个水平上。
任瑞雄警告，病毒测试准确率出现失误，后果可以很严重。
如果有二次检测有还好嘛，就是说可能有第二个检测方法来进行一个修正，还可以。如果是不修正的话，那这个人要进入到治疗的一个阶段，没有得这个病的人，然后进行这些药物性的治疗，那会对他的身体免疫系统会造成伤害。一般我们是不接受这种出现大规模的这种假阳性的试剂盒的原因就是这个，它会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它是假阳性，那是不是有假阴性？就是说是不是有一部分人感染了但是没有测出来，这个是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就是这些人他没有得到治疗，认为自己没有感染，然后感染其他人。
人口远比瑞典稠密的香港，下个星期二将会展开全民自愿检测计划。政府星期三推出网站，星期六开始接受市民网上预约登记，而华大基因是这一次检测其中一间供应商。政府专家顾问之一、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向本台说，如果发现呈阳性个案，会转交卫生署复检，减少出现假阳性的机会。
那个发病时间都同埋嗰个样本质素咧，都会影响到究竟你嗰个结果系点样。因为今次由医护人员抽啦，咁个样本质素就会好好多啦。就算佢系话初步系阳性咧，卫生署嗰个病毒实验室咧会再做多一次嘅。所以香港嗰个机制就好稳阵嘅。
香港有医学界人士就话，在瑞典出现问题的华大基因检测套装会不会用在香港的测试还是未明朗，不能够将瑞典的情况和香港直接比较。中国红十字会前官员任瑞雄就对香港即将展开全民检测感到担忧，除了华大基因的技术水平存疑，更加令人担心的是背后有政治考量。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智智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表示，好骄傲的能够同真正可靠的伙伴，也就是台湾，一起公开宣布双方5G 安全共享价值和紧密合作。力英杰还斩钉截铁点名华为和中兴通讯不可信赖。
Secretary Mike Pompeo announced that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ill begin requiring a clean path for all 5G network traffic entering and exiting U.S. diplomatic facilities.
5G 干净路径是一条点对点的通讯路径，不使用极度有问题、不受信赖的通讯商所提供的传输、控制、运算或储存设备，例如华为和中兴通讯。5G 干净路径体现了最高的安全标准，避免不受信任的高风险厂商借机破坏、操纵或拒绝服务公民、金融机构或关键基础设施。我们很高兴台湾是 5G 干净路径倡议的成员。
力英杰指出，美国支持全球数位经济的蓬勃发展，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从第五代无线通讯网络不可限量的未来中受益， 5G 带来的巨大改革并将触及大家生活的每个层面，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创新的功能亦将带动智慧制造、智慧城市、自驾车、医疗保健和其他突破性的技术发展。 5G 网络建构的方式 使网络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密不可分。正因为 5G 事关重大，使值得信赖的企业打造21世纪的资讯基础设施是目前当务之急。外交部长吴超说致辞的时候说，特别感谢一年多以来台美双方相关单位共同建立明确的治安合作架构，以面对当前复合式的威胁。
治安就是国安，为了维护国家整体安全，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治安意识。在部件 5G 的治安考量上，我们也达成超前部署，完全排除具有治安疑虑的软硬体设备和服务。有这样的预先准备，我们可以很有自信地说，台湾是各国推动治安合作的最佳伙伴。我们期待能与各国，尤其是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来努力建构安全、稳健、可信赖的 5G 通讯网络，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了推展 5G 安全的国际合作，我国已经表达加入美方 5G Clean Path 倡议的意愿。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祥表示，治安通讯已经是国安议题， 5G 网络更加是国家关键设施。传播委员会在 5G 发照的过程当中，要求得标业者提出 5G 网络资通安全维护计划，建设 5G 网络的同时要确保行动宽频基础设施安全和保障消费者权益。民进党透过新闻稿表示，党主席蔡英文在中执会中指出，举办台美 5G 共同宣言论坛活动，加强彼此在 5G、人工智慧和数位贸易等关键科技领域的合作，携手保障台湾 5G 的安全性和数位经济发展，是台湾的主要目标。蔡英文表示，未来台湾亦会持续透过各方合作加速 5G 基础建设发展，同时透过 5G 国家队的力量打进国际杯，使台湾的 5G 连结以后的世界，开拓大台湾的眼界。自由亚洲电台众广正台北报道。
大陆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在星期一和星期二连续两日发表长达30,000多字的长文，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在加州尼克逊总统图书馆的演讲进行了逐条批驳。这篇长文也被指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等媒体连发9篇评论与苏共进行论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论战。官媒內部人士陳先生告訴本台記者，與以往由衷宣布直接操刀不同，這次論戰和最近這段時間的反美言論都是出自外交部手筆。他透露跟著下來，外交部還有一系列針對蓬佩奧的批駁文章發表。
那個是外交部編寫，然後請新華社8月24日播發中英文版面，然後其他媒体就是转就行了。然后外交部陆续还会有一系列揭批蓬佩奥的言论的文章出来。外交部表中其实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结果的。赵立坚之前第一次在自己的个人推特上说病毒是来自美国嘛，这个东西本来外交部想请各家媒体一起编发的，就是一起造声势，但是后来又说想试一下水，就让赵立坚发在自己的个人推特上，后来发现好像效果还不错，然后就内宣也搞起来了。
陈先生仲话，从早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新冠病毒来源作出混淆是非的表述，到现在全面外交战狼化和无赖化，都是外交部门迎合高层意志的具体表现。从去年外交部和环球时报进行深度合作之后，外交部战狼化的表现变得更为激进。
你可以看到那些搞战狼的那些外交官，他们的结果都不错。休斯敦回来那帮还得什么集体三等功还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的这个行为会越来越出格。这中国智库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说上面喜欢听的话，因为反正你说的真话上面不听还会怪罪你，真正有见识的人也就没有声音了。那么剩下人就都是金灿荣啊、张维维啊，就这种东西。但智库和这帮官员他们的一致认为，就是说美方这边的反弹是一定会有的，但这个是他们畏惧我们大国崛起的这样一个必然结果。
为此，本台记者就这件事采访外交部，但外交部新闻司三部电话都没有回应。从微信和微博等国内社交媒体上面相关文章后的跟帖来看，相当多的读者 对官方的做法嗤之以鼻，并且认为这番行为可能令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媒再一次成为历史笑柄。这篇长达30,000多字的文章更加令网民找到了机会，他们大量圈出蓬佩奥演讲内容，并且在网上热传。其中蓬佩奥演讲当中的一句说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谎言是为中国14亿人民代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甚于任何敌人。这句说话被网民热捧，不过有关转发内容其后被大量拦截和遮罩。基层官员刘女士指出，她亦有将蓬佩奥演讲内容的图片转发到朋友圈上面，但随即就被一名同事警告，令她感觉到受到监视。刘女士说，她和很多体制内的人对中国目前的制度性问题心里面相当明白，只是敢怒不敢言。
我有朋友去翻墙看到过，能够看透这个制度的人都明白，中国人不会完全政治，像我们体制内的人有一大部分人知道这个事情，明白这个事情，但是不敢说。我们单位有60几个人吧，聊到了这些事情，知道这是体制的问题，但是还有啊，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就跟那些老残没有区别。就像我刚才我发我朋友圈一样，就有我一个同事，他就在问我，你受了什么刺激。
近几个月来，以蓬佩奥为代表的美国政界高层在对华问题的表述当中，日渐清晰地将中国人民和中共分开，并且强调了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榨和防范。此举引发了中国官方的高度紧张，恐惧被压制的大陆民众因此而起来反抗。因此中共官方在反驳美方的言论的时候，往往投鼠忌器，担心中国民众得知完整的消息，引发连锁反应。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警方星期三再就反修例运动大搜捕民主派人士，其中包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引起社会关注。许智峰近日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他今年初透过私人检控，分别向去年11月11号在西湾河开枪的交通部警长，以及去年10月6号在深水埗撞伤示威者的的士司机提控，并且都获得法庭在6月批出传票传召被告审理。但是律政司今个月先后两度去信法庭，表明将会介入两宗案件，并且申请撤销检控。律政司最终在8月24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申请撤回两宗案件，获得主任裁判官罗德全批准要求撤回所有案件。今个月中旬，许智峰从立法会揸车离开的时候，发现被一架私家车尾随跟踪，并且报警，但警方当场放行涉事的司机。警方说事后已经向司机和乘客录口供，呼吁许智峰联络警方录口供。据了解，车上两人报称是大公报记者。许智峰星期三早上被警方突击上门，以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取用电脑，以及刑事毁坏拘捕。据警方说，这三条控罪主要是和7月6号光复屯门公园游行，以及一批示威者在屯门警署外聚集的事件有关。许智峰被锁上手扣，押去西区警署，再转送到上水警署。协助许智峰的大律师引述许议员说，质疑警方是滥捕滥告，并且相信许智峰短时间内难以获得警方保释。连同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涉及721暴动被捕的事件，民主派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警方滥捕林卓廷和许智峰。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和桑普分别接受本台访问分析事件。刘瑞兆认为，今次的16人被捕事件，警方只是详细公开两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身份，似乎别有官方宣传用意。对于许智峰的被捕和早前提出私人检控的关联，他认为当中不单止反映涉及政治检控，质疑是警检合一，为强权服务。
官方处理这件事那种方法已经被人感觉得到呢，是有其他他们想带出的效果了。好了，第二点，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呢，从宣传战的角度来看呢，你又可以大家可以看回呢，建制马上就站出来呢 就附和官方嘅聲音，無非想製造一個人格謀殺嘅效果。咁香港而家咧種種嘅形象啊，個事實就俾人感覺得到咧，警檢已經係慢慢俾人感覺得到咧係有偏向性，以至係有選擇性嚟運用佢哋嘅公權力嘅。而呢啲都係完全為政治服務嘅，越嚟越令人感覺得到咧，呢、這個就唔單止係濫權，而係話一種憑佢嘅公權力而變成強權。咁所以按而家嘅情況，大家單一睇今日呢件事咧，你就會發覺，除咗屬即係開動佢哋嘅輿論機器進行一個人格謀殺之外咧，仲係希望能夠製造到一個效果。呢、這個效果冇講出嚟，但係好可能係會後續到一個間接影響司法公正。
桑普就強調，林卓廷同許智峰被捕並非針對個人嘅事件，而是中共同香港政府對於整個民主派以及香港所有社運人士的打壓導致寒蟬作用。
換言之，今次共產黨一個壓的命令就是用許智峰事件、林卓廷事件，即是721的這一種原告變被告事件，來導致一個寒蟬作用。你睇到許智峰啱啱佢講到連續三件事啦，李根中撤私人訴訟，再加埋呢一單嘢就係其實係原告偏被告啦嚇，即係當年人都話啦，天安門廣場冇死過一個人 ，OK？ 今日就有一個陳天柱都出嚟同大家講，佢話咧警察去襲擊啲人嗰個駁殼係咪勸佢哋離開？你成個現象講俾大家知，中共要通過630呢一個國安立法之後咧。要將全個香港變成一國一制，未來就加強佢所有列道嘅恐嚇，以及真正嘅逮捕，甚至冇囚禁。
現時民主派係咪延入一年嘅問題惹起爭議，泛民主派同本土抗爭派就去留問題爭拗不斷。柳瑞兆認為，雖然民主派承受官方嘅輿論打壓，不過反而有可能獲得助攻，喺打壓之後更加獲得支持，尤其係對於議員個人嘅支持有可能因而提升。但係佢認為，最終去與留仍然屬於個人選擇。
如果唔係一個主流民意，調翻轉頭得到嘅結果就唔係人格謀殺，而係人格自殺。咁大家可以睇到啦。警方佢就話我係呢個事件本身秉公辦理嘅咁樣，咁但係大家又可以睇一啲獨立嘅民意調查，警方而家嗰個形象有幾多分咧？大家信佢嘅又有幾多咧？嗱，種種嘅情況咧，大家可以睇到，只要香港繼續保持一個多元化嘅聲音嘅話咧，你係難以用官方嘅即係輿論機器跟住不斷去踩推補，咁跟住就達至官方想得到嘅效果。有好多時候係調翻轉頭，適得其反嘅。如果佢哋覺得呢個係打壓之後，然之後得到更大嘅支持嘅，咁佢哋可能會留，或者可能覺得喺議會外抗爭會更大支持嘅。
桑普就對於未來一年嘅議會就感到悲觀。認為在警方的大手部和政府瘋狂 DQ 民主派和本土派人士參選資格的情況之下，延任問題毫無討論價值，希望泛民將陣線拉到議會外繼續抗爭。許智峰的代表律師在星期三挨晚表示，許智峰突然因為身體不適送往北區醫院，同時代表律師說許智峰已經在下午1:30完成所有調查程序，但是警方一直拒絕給他申請保釋，也都拒絕交代情況。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哲哲報導。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请收听继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推出嘅《共产主义的极终目的》系列社论。请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 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败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人们或者认为共产主义就好像其他各种各样的主义一样，是一种人间的什么思潮，或者说是一种失败的尝试。非也，共产主义不是思潮，亦不是尝试，它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什么东西。共产主义是魔鬼教义，是邪灵强加给人的，专门以祸害人间、毁灭人类为目的而来的。如果说身在其中，人们还看不出共产邪灵的诡计的话，如今我们回顾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毁灭人类的路线图。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就是这个邪灵选择来实施其阴谋的人间代表，在地球上搞起了共产邪教。我们就从马克思的邪教信仰和邪灵的路线图讲起。一、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信仰邪教。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人中，马克思当然要算一个。不过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到底了解多少呢？其实好少。马克思出身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六岁那年，他父亲放弃了犹太教而转信基督教，马克思亦在同一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经在作文里面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突然对上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仇恨，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的转变是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亦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和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18岁的时候写了一个叫《Olalem》的剧本，其中写到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哮，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的耳边低言，落来陪我吧，同志。若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马克思心入面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外一首诗《演奏者》中，马克思写道：啊，我将黑血之剑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我从撒旦手中将它换来，我奏响混口美妙的死亡进行曲。在《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落地狱。在《人之傲》的一首诗入面，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面上到处投掷我的碧海。这个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没，但他的倒塌仍不能够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海船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焰，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马克思对世界的仇恨来自哪里呢？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中道出了一些端倪。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获取了我的所有， 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嘅只有恨仇。我将向上苍建起我嘅王座，寒冷与恐惧系其顶端，迷信嘅战略系其基座，而其主人就系那最黑暗嘅极度痛苦。马克思俾佢父亲嘅信中写到：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嘅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嘅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落来，直到我和痛爱我的你在一起。马克思内心的变化当然引起了他父亲的焦虑，他在信中嘱咐儿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的跳动，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马克思的内心已然魔变，在关于克格尔一首诗入面狂妄的写道：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他那样。马克思成魔之路现在亦并非什么秘密，马克思的这些作品、通讯和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量考证都是公开的，只是共产党国家故意忽视罢了。据《马克思与撒旦》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沃姆·布兰德说，他曾经联系过莫斯科马克思学院，被告知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他想的只是要毁灭世界，并没有想要为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做什么。但是马克思身为一个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内心又充满了仇恨和暴力，反对上帝、诅咒人类、崇拜魔鬼的人，这个正是共产邪灵要寻找的人间代理。邪灵选择了马克思，信仰邪教、仇恨上帝的马克思本身不是无神论者，他将共产主义变成了信奉无神论的邪教，要用无神论共产邪教来与神作对，完成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使命。于是一场利用无产阶级来将人间搞个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悲剧登场了。二、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血淋淋的共产革命看似乱哄哄无序，实质是邪灵处心积虑的安排。邪灵的目标就是中心之国中国，邪灵知道搞定中国就能搞定世界，但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如此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所以共产邪灵的迂回阴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步在欧洲发端，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将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无神论和斗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不信神，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不惧善恶有报；因为崇尚斗争，所以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无底线。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共产党100多年的血腥暴政奠定了理论和行动指南。第二步在苏俄试验，因为共产主义不得人心，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开始试验一系列害人的社会制度和整人的强制手段，为的是将来传给中共。邪灵的目标是要进入中国，苏俄不过相当于一个跳板。第三步在中国生根，俄共处心积虑的扶持中共，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出钱又出力，终于孵出了一个中共政权。表面上中共将苏联当作主子，誓死捍卫苏维埃，实际上苏联和东欧不过是这场大戏的配角，中共才是邪灵培育的主体。
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都在你身边。